我想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是马可福音的开始，不但是马可福音的开始，也是谈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起头，或者说福音的开端。我们都知道耶稣有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也许知道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对观福音，中文也有人翻译成叫做福类福音，不，我喜欢用对观福音。对观福音的字是来自于这个，实际上是个希腊文，叫 synoptic。synoptic 这个字 ，syn 是共同的意思 ，optic 眼光、眼科都是 optic。synoptic 就是好像他们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们一起在看一个东西。好像你小学的时候或者中学的时候，你有没有偷看人家的考试卷啊？那叫做 synoptic。如果班上有个同学他成绩是最好的，然后很多同学就是偷看他的，叫 synoptic， 所以大家都一起错。所以老师怎么知道你们偷看呢？因为你们错的都一样，连写别字都写的一样，然后错的很离谱的错，就全部都一样错，所以都知道你们都偷看同一个人的，那也是叫做 synoptic。那么为什么叫 synoptic？ 就是因为他们发现马太、马可、路加前三本福音书有很多内容是非常相似的，相似到一个地步，每个字都一样。你说中文字一样，不是，是希腊文。你知道希腊文是很复杂的，它有动词的时态，它有动词的变化。那么这个每一个字都一样的话，就好像说，假如有几个报社的记者，如果从台湾来的话，如果说中央日报派一个记者，联合报派一个记者，中国时报派一个记者，智利晚报派一个记者去采访同个新闻，新闻稿写下来以后，会每个字都一样吗？不会的，除非都偷看了联合报的记者的，那不会每个字都一样的。那你写英文也是，意思是一样的，你不会每个字都一样的。可是在圣经前三本福音书当中，有很大的段落，有些段落大概是长达在希腊文原文是50个字到100个字，每一个字都一样的。那如果不是一起看一个东西的话，就算故事是雷同，怎么会连续50个字文法结构、主词、动词、时态都一样呢？所以因此学者在研究的时候就觉得很可能他们有同样的资料的来源。那么大部分的学者倾向于不能说全部都同意，倾向于说马可可能是最早的。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最短。那为什么最短的是最早呢？因为别人就从这个里面再加一点东西。马可福音有95%在马太和路加福音当中被引用过，就重复的程度，以马可福音来算，95%别人都用过啊。但是最长比较长的来讲，马太比较长啊，路加也比较长，那这个的话都比马可福音再加了20%-30%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东西，诸如此类。不过因此这三本福音书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不要因为他们相似就觉得既然这样子，为什么有三本福音书？但约翰福音是比较特别，约翰福音的题材、内容、文字跟前三本几乎90%以上都不一样，它没有一个字，就一段的字跟前三本福音书是一样的，都没有。故事可能是雷同的，它甚至故事有很多都跟他们不雷同。约翰福音所写的神迹，马太、马可、路加都几乎没写过，只有一个神迹是例外的，五饼二鱼，四本福音书都写。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神迹，马太、马可、路加写的，约翰都不写。约翰写的，别人都没写，有一些不同。但是虽然有这些雷同，你要了解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都有他独特的构思，他的目的，他要介绍耶稣的某一面。所以严格说起来，我们没有四本耶稣传，没有四本耶稣传。现代人写传记都是把所有的资料加在一起写一本完整的传记，福音书不是耶稣完整的传记，他不想做一个完整的传记，他也不想给你耶稣全部的东西。约翰说得好，如果全部告诉你，天下的书都写不完了，我们脑袋也很有限，怕你神经错乱，就给你写一点就好了，告诉你一点点。就他有一个角度，他有一个主题他要表达的，所以他选择性的把一些资料放在这个里面，甚至选择性的安排他的次序，先说什么再做什么。 所以四本福音书的次序不完全一样，你说怎么搞的，哪一本对？都对，因为每一本书的作者他要表达一个主题的时候，他可能把这篇讲道跟他一件事情连在一块，用这个讲道跟他的事迹连在一块，让你了解这段话在说什么，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那么每一个作者他有他的不同的目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年前三个月会讲马可福音的前半段，明年会讲后半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慢慢的从马可的角度去看耶稣整个的福音当中很多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那今天所看的前面十三节是整个一个开端，耶稣福音的开端，一方面提到有一个他叫做他开路的一个先锋施洗约翰，然后提到耶稣的受洗，然后耶稣受试探。今天这三段就提到耶稣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做他的开路先锋，然后耶稣自己也受了洗，耶稣也受过魔鬼的试探。那么我们谈到耶稣的这个所谓的开路的先锋，第二节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来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个话，约翰来了。马可福音很少引用旧约圣经的，马太不一样，马太动不动就说经上记得说，或者先应验了先知书上所说什么什么什么，马可是很少的，偶尔会出现的。那这边说先知以赛亚的书上记得说，中文的圣经下面写的说有古卷没有以赛亚三个字，当然这是一个版本的问题，到底原来有没有写个以赛亚呢？不过可以确定的，他引用了这段话，他说看了，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一句话实际上是引自于三段圣经，看哪那个字是来自于这个出埃及记23:20，看哪我要差遣，然后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是什么呢？在那段话是来自于马拉基书3:1，最后一段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是来自于以赛亚。所以不是整句话来自于以赛亚，但是都是属于先知书。因为在犹太人的观点来讲，不但先知耶利以赛亚的书算先知书，先知马拉基的书是先知书，所有的旧约圣经除了摩西五经都算是某一些部分是先知书，那摩西又被列为先知，所以有时候他们广义的来说，旧约圣经就是什么？先知的话。这段话的里面其实提到什么？就提到在耶稣来到之前，有一个所谓神所差遣的使者，在耶稣基督面前，他预备主的道，修平他的路，为了迎接这位再来的弥赛亚。那么接下来他就提到这个人是谁呢？照这个话有一个人来了，那个人叫约翰。约翰这个名字，我想在圣经上，在新约圣经最常出现有两个人，一个是耶稣的门徒约翰，但这边是叫做施洗的约翰，不是约翰耶稣的门徒那个约翰。那么施洗约翰这个人呢，其实跟耶稣是有亲戚关系的，只是这个亲戚照中国人算法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翻了，所以我们中国人里面没有特别去怎么样去表达约翰跟这个耶稣的关系。英文就很简单，就是约翰是耶稣的 cousin， 因为英文的 cousin 这个字呢，表哥，因为他比耶稣早6个月出生，对，一定是哥。那 cousin 就是表，那英文的表哥是包括堂哥、表哥或者一表三千里的那种表法。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耶稣母亲玛利亚跟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是亲戚，是哪一门的亲戚不知道，那只要是亲戚的孩子都叫做 cousin， 所以英文太简单了，中文就很复杂，你要搞清楚表哥、堂哥。那么表哥是怎么样的表哥？是姨婆的儿子，还是是什么什么？就中文的那个关系讲得很清楚，英文是很笼统的。所以他跟耶稣是有一些血缘的一点点的关系，所以在英文的注释书都是很清楚的说，施洗约翰是耶稣的 cousin， 他的表哥。 他年纪比耶稣大六个月而已。也因此，当施洗约翰过世以后，我们等一下会谈到施洗约翰他的事工，他为神所做的事情。他死的时候大概30岁，或者不到30岁。因为施洗约翰死的时候，就是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大约30岁，大约30岁。所以施洗约翰死的时候，也大概就是30岁出头，因为他只有比耶稣大6个月左右。那么施洗约翰的事工是什么呢？第四节说，约翰来了，他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他整个的事工在马可福音记载的非常短啊，如果你看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他们篇幅就长得多。在马太福音呢，就花了很长的篇幅谈到他这个人怎么样，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讲的道，他讲一篇比较长一点的道。这边几乎没有记载他特别说什么，只说到这个第七节，他说过一句话：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我就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马太福音的话呢，就有这段圣经的大概是5倍长。路加福音提到他怎么出生的，但是马可他不花太多的篇幅，因为他的主角不是施洗约翰，他的主角是耶稣。他很简单的说，约翰来了，他做什么？他在旷野施洗，而且传一种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这是他整个主要的事工，就是传一个认罪悔改的洗礼。认罪悔改的洗礼。那么接下来说第五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有的学者的研究，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或者说施洗约翰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的确有一种洗礼。这种洗礼是什么呢？这一种的洗礼，像约翰这样的洗礼，只是给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的，当他们要归化为犹太教的时候必须受洗，必须受洗。那当然除了受洗以外还要受割礼的。因此这个洗礼不是给犹太人的，在他们的观念中。为什么？犹太人，我们身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已经在这个里面。当时在昆南死海古卷发现的地方的附近，也有发现他们犹太人聚居的地方，也有一个好像一个洗，可以说洗礼的这个池子。可那个不是悔改的洗，那是什么呢？他们叫做洁净的礼，跟悔改没有关系的，跟罪得赦没有关系的。什么样的人需要受一个悔改的洗使罪得赦呢？外邦人。但是施洗约翰是对所有的人说，你们都需要认罪悔改，包括犹太人。所以当时是什么人会去呢？这边说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的人，是地区，那些都是犹太人住的地方。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只有犹太人住的，没有外邦人住的地方，他们都去接受洗礼。那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这个一开头的话，3章，你就会看见那时候受洗的不但是一些犹太人而已哦，他那边去受洗的人包括什么？包括当时的有一些是撒都该人呢、啊、这些人。那么像这些情况下哈、啊，你会发现当时受洗的人不但是一般的犹太人，受洗的人应该刚刚说是路加福音3章，受洗的人不是一般的犹太人而已，包括法利赛人，包括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犹太人宗教中的领袖，撒都该人都是在管圣殿，所有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所有的立位人都是撒都该人，他们掌管圣殿，甚至当然包括兑换银钱，这些在圣殿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撒都该人。他是在犹太人宗教当中的当权派，他们也去受这个约翰的洗。那么以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固然他们没有在圣殿当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公会，他们有70个最高的公会里面，几乎有一半左右是法利赛人，而且在民间他们享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他们被列为最敬虔的人。可是这些人都到施洗约翰那里受他的洗， 你就知道他的对象不是指外邦人，相反的包括犹太人，而且包括犹太人宗教的领袖都是一样需要接受一个悔改的洗礼。可见意思就是说，悔改不是给慕道友的而已，悔改也是基督徒的。基督徒需要常常悔改，天天悔改。今天悔改的信息在教会几乎快要绝迹了，因为我们不太谈悔改的洗礼，我们不太谈，不是悔改的洗礼，悔改的信息。今天悔改的事情我们都保留给那些慕道的福音朋友，你要悔改。而忘记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也是需要天天悔改的。施洗约翰他的话是很沉重的，但是在马可福音，因为他没有特别记载他讲的信息的内容，所以以至于你看不出来这个施洗约翰他讲到的时候那种的爆炸力，甚至你可以说叫做杀伤力。当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宗教的领袖到他那里去受洗，应该是他们很谦卑，对不对？撒都该人已经是圣殿中的领袖阶级的人，当然去的人是谁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大祭司也去受他的洗，也许没有，但是很多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都去受施约翰的洗，这不是很谦卑吗？那约翰怎么说呢？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毒蛇的种类，哇，今天会有一个牧师会对去受洗的人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是无法想象的，这些人这么谦卑的来接受一个洗礼，你还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约翰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树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种话是非常沉重的，但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信息。所以我说这种悔改的信息在今天是非常少的，非常少。为什么这样的信息是太过于沉重，承担不起，承担不起。但是施洗约翰的信息却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什么叫做悔改。既然我们天天要悔改，我们为什么要，什么叫做悔改？我在台湾的时候常常听他们告诉我们说，以前华神的院长林道亮院长，我们的张执义牧师、张师母都是林道亮院长的学生。林院长现在高龄大概90多了哈，他常常在各种情况下讲到哈，他们但是到台湾的时候常常听到他一些消息，譬如说华神的毕业生就是校友，这校友都去做牧师了哈，校友有时候校友会就是这些出去做牧师的校友们回来，然后请老校长再给我们几句勉励的话。然后林道亮院长每一次的信息几乎数十年都没有改变的，你们要悔改信耶稣。但是不是布道会哦，这是华神的毕业生校友，都是做牧师的，还有一些做大牧师的。那林道亮院长说，因为你们当中还有人没有悔改，还没有信耶稣，没有悔改信耶稣做牧师还牧养教会。但是妙的是他一年又一年都是你们要悔改信耶稣。有一次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西北大学读书，有个弟兄，那时候林院长已经在台湾做华神的院长了，但他暑假会回美国来的。那我那个弟兄他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你知道有人如果你以前早期的人迷那个评剧的人哈，你就跟着那个梅兰芳在北京演唱评剧，哇，他又去上海了，哇，到上海去听，哇，到广州再去跟他听。那个弟兄呢，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一个暑假听三次林道亮院长讲道，参加三次夏令会，结果三次夏令会的题目都一样，你们要悔改信耶稣。他一听，听的一整个暑假就是悔改信耶稣。他说怎么他只有那篇道可讲吗？我就安慰他，没关系，他十年来校友会里面都是讲悔改信耶稣的。不是他没有道可讲，而是他知道悔改信耶稣 不是只是给慕道友，不是给初信主的，即便你们做牧师的，你真正知道什么是悔改吗？你有悔改吗？所以他每次语重心长地说，因为我知道你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有悔改信耶稣，所以我要再讲一次，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信耶稣，什么叫悔改。从原文的字来说，悔改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急剧的转向，今天叫做 U-turn， 你开错路了。我们开车常常会这样，从高速公路下来到那个交叉路口，往东往西往左往右，你一开错就反方向走了。我开车的时候，师母不在我旁边，我就跟瞎子一样，那如果他在我旁边，我就跟呆瓜一样。所以我每次到那边左转右转，他说左或右，我就跟着走就是了，二话不说。那如果错就当走走走，发现因为号码不对了或怎么不当，就 U turn。 人生常常是如此的，我们常常是走错方向了，悔改就是 U turn， 急剧的转向。悔改也包括一种痛切的自责。悔改不只是头脑上感情上的一种反应，是一种深切的自责。所以当然很多时候有的人悔改的时候会痛哭流泪的，不仅是流泪，是痛哭的流泪，不是洒一点水一样的那种痛，那种叫做悔改吗？真正的悔改包含着痛切的自责，也包括为罪而忧伤，为自己所犯的罪，为自己这一个人，为自己在神的面前，基督徒的那种认罪悔改应该是更深刻的，了解到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行在神的面前，我不但得罪人，我得罪了神，因为我所得罪的人是属神的人。我得罪一个属神的人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大卫写的诗篇会说我犯这个罪唯独得罪你。当你知道你是得罪神的时候，那种心情，那种反应，那种感触当然应该是非常的强烈。为什么约翰会讲这么强烈的信息，甚至会责备人是毒蛇的种类呢？原因在这里，正如我所说的，今天这个时代悔改的信息是非常少听见，甚至我们避免，不但避免去讲，也避免去听。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改，就没有所谓的和解或者和睦。但是我们往往想要跳开悔改就得到那个结果和睦。不要说别的，我们中国人可能心里面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二次大战结束了50多年，日本还没有跟我们中国人、跟韩国人、跟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人和解。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坚持不认罪的，他说我们没有罪，我们只是进出中国，我们只是这样。他们想要粉饰太平，可是他们要求亚洲的国家的人民忘记过去，看前面。怎么能忘记呢？不是中国人不饶恕日本人，不是韩国人不饶恕日本人，是因为日本人不认罪，所以和解永远没有达成。所以和解是什么？两边，对不对？一边得罪一边，得罪的人不认罪，如何和解？可是我们想逃避认罪，却想得到一个和解，所以是日本三番两次的到中国、到台湾、到韩国、到马来西亚、到菲律宾，每一个他在那边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就是说我们和解吧，哎，过去的就过去了。可是过去的永远不能过去，不是韩国人不饶恕，不是韩国人记恨，而是因为日本人不认罪。如果得罪人的那边不认罪悔改，和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正是想逃避那个，而得到那个结果。好像倒过来，也许从日本人的观点，韩国人你干嘛呢？韩国人你们干什么？到现在还在骂我们日本人，烧日本的东西，为什么你们不能把让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呢？遗忘吧。问题不是韩国人，问题也不是我们中国人，问题是日本人。 他们如果不能承认罪，这个和解永远达不成。所以逃避悔改就没有和解，没有悔改就没有和解。不但这样，没有悔改也没有救恩。赦罪之恩是从悔改开始的，我又想被赦罪，可又不承认有罪，那请问你要如何得到赦罪的平安呢？我一方面不想承认我真的有罪，或者我浅浅的、轻描淡写的，或者是很委婉的，是吧？是的，是的，我有些那种毛病。然后我想得到赦罪的平安，没有悔改就没有赦罪的平安。所以约翰的信息很清楚，悔改使罪得赦。那些人啊，我说除了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有些有心怀别的动机的人以外，其他的人是真正到约翰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罪的人，他们的罪就得赦。但是你不能绕过，你不能绕过悔改而想得到赦罪之恩，不能绕过悔改得到救恩。甚至你也可以再进一步的说，没有悔改怎么有灵性的复兴呢？我想有很多基督徒是在祷告，希望神的复兴临到这个时代，我们希望神的复兴临到我们教会。从历史上的观察，没有一次灵性的复兴不是因为悔改而开始的，没有一次，没有一种悔改是在高高兴兴下，不是应该这样说，没有一次灵性的大复兴是在众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之下复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历史上每一次灵性的复兴都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人人看见自己的罪，然后在深切的痛悔之下，复兴的火就临到。所以复兴的火临到的时候，这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说，我来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要来的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马太跟路加福音是说，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的那一位还是叫来的基督，用圣灵与火施洗，火的洗礼是一个洁净的洗礼，但火的洗礼也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当那个复兴火一烧下来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事情，那就是说那种认罪和悔改。那为什么悔改是那样的重要？当然特别耶稣来，我们只变到第13节哈，因为这是这个部分。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下礼拜要讲的，约翰下监以后，14节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后面部分是很像的哈，要悔改信福音，前面说什么神的国近了，或者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为什么跟悔改有关系呢？因为天国是审判。天国是什么？我们想象中的天国好像乐园，乐园进了，那我们大家高高兴兴了，哦，乐园进了，赶快穿起漂亮的衣服，好像 Sunday dress 穿起来，天国进了。不不不，天国进什么意思？神掌权的国度到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是审判。所以因此耶稣的福音开头就是天国进了，审判临到，所以要悔改。因为当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还不悔改的话，那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所以历史上许多次的属灵的复兴都是跟悔改的信息有关的。圣经上旧约最后的段历史当中的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当他带领一部分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那时候之前已经有更多人回去的时候，他就是传一个认罪悔改的信息，然后有一个愤心大会，在愤心大会当中痛哭流泪悔改。因为这些犹太人固然从巴比伦回到故乡，他们的任务要重建圣殿，可是圣殿建到一半因为各种的拦阻停下来了，于是每个人忙着盖自己的房屋。先知哈该说什么？你们自己的家里富丽堂皇，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里，而圣殿连个顶都没有。这是当时的光景，不但在这方面，他们生活方面也是如此，完全世俗化了。他们也娶了一些外邦的女子为妻，儿女跟他们通婚，整个信仰堕落了，甚至孩子们都不能够懂 希伯来文，不能懂希伯来文怎么会读圣经呢？所以这一切的事情，以斯拉提出呼吁，众民悔改，然后有一个复兴。不但圣经上的历史，每一次的灵性的复兴都是从这种认罪悔改开始的，教会的历史也是如此。就在 New England 最有名的 Jonathan Edwards 在18世纪初期的时候，就是1835年开始到1735年到1750年，在这边所谓的 Great Awakening 历史上有名的大复兴的时候， Jonathan Edwards 麻州的人，他不是在 Boston， 他在 Springfield 那个附近，靠近 Amherst， 他一个小教会的牧师。然后他传的信息是什么？他所传的信息跟施洗约翰的信息一样，认罪悔改。 Jonathan Edwards 是一个老学究一样的一个人，他有深度的近视眼，那时候没有眼镜的，因为科学还没有发达到有眼镜，他近视眼到一个地步，所以他每次的讲稿他是这样念的，所以他讲道的时候从来不看你，因为他没办法看到你，他只能看到他的稿子，而他贴得这么近。但他是这样讲道，他讲道的时候不用任何煽情的调子，人家说听他讲道有的时候会睡着，但是没有人睡着，因为每个人都触电一样。他就讲到天国近了，审判临到，悔改吧。当时形容他的人是说，当他讲那样道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到他的位置上，有的人抱着柱子，有人抱着椅子，就好像神已经临到他在说，你呀，认罪悔改吧。哇，他每到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他在上面讲道，眼睛听贴着讲稿，然后语气平缓，一点感情都没有的，但下面整个人生哇大奋心。但是他每到一个地方讲的道几乎都是类似的内容，当然你不要以为他只讲一篇道，他是那个时代出产品最多的一个牧师，他也成为美国独立战争前一个很重要的影响者。有人说没有 Jonathan Edwards 的灵性的复兴，美国的独立战争会成为一场非常血腥而且是人性的贪婪的一个结果。美国独立战争后来能够建立一个今天的美国，能够有个民主的基础，他说 Jonathan Edwards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建立了一个灵性的基础，从这个基础上，然后当独立战争开始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方向没有走偏了。悔改，他带领很多人的信主，但是历史上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有讽刺性的，他最后是被他自己的教会不能说开除了，解聘了。 Jonathan Edwards 被自己的教会解聘了。你说怎么可能这种人会被牧师解聘，牧师会被自己教会解聘，这样的人一定人人都拥护？不，他被他自己的教会解聘了。当然到今天的历史，人人都知道 Jonathan Edwards， 知道 Great Awakening， 那中间很多的细节历史上讲了一些为什么教会把他解聘了，不是挺重要，因为这一个人他活在神的面前，不但历史上留下他的痕迹，最重要的他在神的台前他是一个神所悦纳的人。中国历史上有另外一个人好像施洗约翰一样，也是专门传讲这种悔改的信息的，那个人他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字就是 John， 约翰。他的 John 不是使徒约翰的约翰，他把自己取名叫 John， 他就是施洗约翰的 John。 那个人叫做 John Song， 美国人比中国人还知道 John Song 是谁，中国人只知道他叫做宋尚杰。 Ohio Columbus 那边的化学博士，有一次我去那边讲道的时候，那边的牧师还特别要我去看他们 Ohio Columbus 的那个校区里面的那个图书馆，图书馆里面把历年来所有的人的博士论文都放在那里，然后帮我找到宋尚杰的化学博士论文，因为我毕竟也是学化学的，当然我没有把他整本论文 copy 下来，因为他写的我看不懂，不过至少把他的封面有 John Song 的名字 copy 下来，有他的序言 copy 下来留作纪念。 他的信息沉重到一个地步，是很难受得了的。我母亲是宋尚杰博士传福音时候信主的，那时候我母亲16岁，所以他讲过给我听很多宋尚杰的这个故事那个故事。但是是悔改的信息带来了一个整个的复兴。宋尚杰一生活得很短，他死的时候只有42岁，只是当他重生的时候，好像在他的传记里面有提到，神已经启示他，你不会活过这个岁数，他知道。所以他每一天的日子真的是把自己烧掉。所以他每一次讲到，我看到一本本小小的宋尚杰传，他提到他一天有时候从早等到晚会讲7、8堂的，他一天换3次衣服，他不是电影明星要换衣服，他是衣服全部湿透，他一定是穿中国长衫的，无论夏天或秋天或冬天，连夏天都穿长衫的。他讲完道的时候，从里衣到外衣整个是湿透的。所以有一个宣教士接待他的时候，他说他每天早上讲完道，中午前回到他的房间的时候，他给他准备一个很大的桶子，有人帮他洗衣服，他就会听到宋尚杰出来把他衣服丢下去的都会叫咚一声。为什么咚一声？因为衣服全部是湿透的，所以连外衣到那一张咚，然后中午丢一次，傍晚丢一次，晚上睡觉前再咚一次。他每次讲到的时候，那个整个全身的汗水泪水所有的东西是这样子的，然后每次的讲到都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但是因为他而信主的人，有人估计，我不知道这估计准不准确，有10万人。你说10万人也许没什么了不起，1949年之后全中国的基督徒官方的统计有案可稽的70万，这里面包括假基督徒，因为登记有案的基督徒未必是真基督徒，他爸爸是牧师，他的登记是基督徒也有70万，打个7折8扣，真基督徒可能只有50万，50万里面有10万是宋尚杰带领信主的或者奉新的，你就知道他在中国的影响力多大。全中国的基督徒有几乎20%甚至以上是受宋尚杰影响，可他的信息极为的沉重，所以他每一次讲完道的以后，他从来不讲笑话，跟我很不一样。每一次讲完道是痛哭流泪和悔改。为了礼貌，通常第一排的都是牧师长老，那么相濡以沫，中国人的成语就是用口水相濡以沫，最会相濡以沫就是牧师和传道人，所以他通常骂人从第一排骂起的。所以有些教会实在受不了他，都不要请他，可是弟兄姊妹说我们要这样的信息，悔改的信息是不容易讲得到，但是却是时代所需要的信息。所以你看施洗约翰的形象，他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这在旧约圣经当中常常描述先知以利亚，他就穿这样的衣服。所以在马拉基书也有提到，在列王记下都提到，当提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他就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所以这个介绍词马上可以让你联想到旧约最后一本马拉基书，提到说将来日子要到以前，有一个人他的心智要像以利亚，他要让儿女的心归向父亲等等，这些所说的是谁？就是施洗约翰。然后他吃什么？蝗虫野蜜。真的吃蝗虫吗？真的吃野蜜吗？解经家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说对，他真的吃蝗虫，真的吃野蜜。蝗虫可以吃吗？犹太人不吃猪肉，但是吃蝗虫的，很有意思啊。犹太人分得很清楚，什么叫洁净的，什么叫不洁净的。猪肉是不洁净的，但是蝗虫是洁净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敢吃猪肉，不敢吃蝗虫；犹太人不敢吃猪肉，敢吃蝗虫，只是没有太多人喜欢吃蝗虫。那另外一种说法，蝗虫野蜜是一种那个希伯来文的字里面可能是另外一些字的相似的东西，所以很可能是一种野地里面的一些花果， 啊，包括有人说连野蜜不是野蜜，野蜜是一种树上的一种像豆荚一样的东西。那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有人也会拿一片给你吃，吃，嗯，有点甜甜的，这就是野蜜，诸如此类的。但是重要的不是真的是蝗虫吗？真的是野蜜吗？或者一种花果？最重要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平常吃的东西，是旷野里面的东西。表示说他所穿的衣服，他所吃的东西，他都跟别人不一样的。他住在旷野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他过的生活跟世人是迥然不同的。他远离世俗，可是他远离世俗，他不是躲在山洞里去自修的哈。他虽然远离人间的这些东西，所吃所穿都跟别人不一样，可是他却来到群众当中传扬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这个施洗约翰的形象是很不一样的。但最重要的，悔改的洗礼是为了将要来的耶稣基督做预备的。所以固然他吸引的不少的人跟随他，然后他为他们施洗，但他强调的信息只有一件。第七节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他比我还大。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我施洗约翰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基督，是那位救主，我不是。中国人说法，我就是马前卒。什么叫马前卒？中国古代的时候，大官来的时候，哦，大官当最后坐个大轿子，前面有几个人小官骑着马，那小官的前面骑马的前面还有一些小兵嘛，就马前卒，就拿一个牌子，可能上面写肃静，然后就拿着牌子一直走，或者写回避。拿那个牌子的人就是马前卒。施洗约翰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那样的人。真正的主角在后面，在坐那个大车里面的，我是在拿这个的开道。但是事实上，耶稣怎么称赞约翰呢？他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的，在先知里面没有一个超过他的，连先知以利亚都还不如施洗约翰。这是在耶稣的评价里面是这样高的一个评价。但是施洗约翰对自己的评价就是说，我不过是为将来要来开的这个人开道路的。所以他说，论能力他比我大，我就是替他解鞋带我都还不配呢。我只不过用水给你们施洗一个悔改的洗礼，他却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这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但是也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受了约翰的洗礼。第九节说，耶稣从加利利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同样这边的记载是非常简略的，你看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就有更详细的对话。耶稣说要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怎么是你到我这边来受洗呢？好像应该我倒过来到你那里，因为他认出耶稣是谁。但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什么叫做理当尽诸般的义？为什么耶稣要受约翰的洗礼？别人受洗要认罪悔改，都是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耶稣有罪吗？耶稣如果没有罪，他还要受悔改的洗吗？因此耶稣的受洗不是因为自己的罪，他是为世人的罪，他承担世人的罪。但是他愿意在这个洗礼的事情上表明他跟世界上的人是认同，是联合的意思。因此他替我们成为罪，他也因此接受一个认罪悔改的洗礼，不是为自己的罪，是为我们的罪。神所差的独生子，他要跟我们世人在各方面认同，他承担我们的罪。然后当他施洗完了以后，圣经上提到说，他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受洗之后的见证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天开了，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是提到，当他看见天开了，然后神的启示临到。也就是说，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开始，是一个新的启示透过耶稣基督临到。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用了开场白的话，是用另外一种话来说的。 他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真理就是一种启示，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天开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并不是说耶稣受洗以前耶稣没有圣灵的同在，虽然我们知道他30岁开始出来传道，就从这个受洗开始了。那是不是耶稣30岁以前没有圣灵同在呢？不是，耶稣从圣灵感孕生下来的嘛，怎么会感孕生子以后，然后圣灵就离开耶稣30年，那耶稣就做一个平平凡凡的木匠，然后跟你跟我一样，有时候去闹事，也会打人家玻璃。耶稣是这样一个人吗？30年之内没有圣灵同在？不是的。但这次圣灵的降临是不同的，这次圣灵的降临是宣告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耶稣的事工传道的工作开始。所以圣灵的降临代表一种新的能力，侍奉能力的赐下，但也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就是他的事工开始了。然后又听到声音从天上说，这个声音是什么？父神的声音。所以你会注意到三位一体的神，父神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圣灵降在他身上，三位一体，三位都有独立的，圣灵降下，所以圣灵降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天父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三位一体。当然这也代表说，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父神的认可，认可耶稣基督的降杯，因为他愿意与世人认同受这个悔改的洗，他的谦卑，他的认同，所以父神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这个受洗的过程结束之后，12节、13节，同样的，马可用所有的福音书当中最简略的话来提到耶稣受试探。你看马太福音几乎有半章的篇幅讲到耶稣受试探，这边只有两句话就讲完了。耶稣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魔鬼怎么试探耶稣？马可福音没有讲，马太都有讲，路加也有讲，怎么样一次一次的引诱他试探他，但这边都没有说。但是有趣的是12节，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或者说催促，或者说促使他去的，好像有一点点奇怪。圣灵刚刚降临在耶稣身上，然后原文这个催促，用更正确的翻译的话，更强烈的字眼，就是圣灵把耶稣赶到旷野里去，然后去受试探，赶去受试探，为什么？神的心意，固然耶稣透过受洗与世人认同，受个悔改的洗，然后开始他的事工。可是事工的开始是从试探开始，因为他既然与世人认同的时候，我们世人在世上受到撒旦各样的试探，耶稣也不能例外，他必须经过这个，然后他才能够承担我们的痛苦，接受一切。因为当他在这些事情上与我们世人认同，就是在认罪事上与我们认同，在受试探事情上与我们认同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试探中软弱，但犯罪中跌倒，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到圣经上说得很好，希伯来书也说的，我们有一位现今坐在天父右边的大祭司，当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因为他也凡事经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失败，我没有失败。可是我们能够体会到是耶稣受过试探。如果耶稣从来没有受过试探，我们会想，你能了解吗？你能够懂我那种的感受吗？即便我是失败，我是软弱了，但是耶稣受过试探，所以圣灵把耶稣催促催逼到旷野去接受试探，这是神的心意。有时候在我们人生的经验中，我们也会经历试探，不但是神许可的，甚至是有的时候神促使这件事情发生的，为了帮助我们在生命中的成长，去经历到神的同在。 也只有马可福音提到说，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还有野兽跟他同在。哎，有些人想，哦，野兽跟他同在，是不是在将来的乐园里面，野兽跟人是和睦同居啊？那就好像旷野就变成另外一种天堂了。大多数的解经家的意思说不，相反呢，是一个很丑恶的一个情况。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不但有魔鬼的试探，有野兽的环绕，表示说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因为受试探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是即便如此，一方面耶稣胜过试探，第二方面天使伺候他，就是神与他同在。我想今天我们也是在人生中会经历各样的试探，经历试探的时候，我想有各式各种的试探。耶稣胜过了，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胜过。不过在试探的当中，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正如魔鬼试探耶稣一样啊，我今天没有时间，也不准备详细讲。撒旦试探耶稣，他问了他三个问题，那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教训。不过马可福音既然没有详细讲，我就不准备详细探讨这些问题。不过整个的里面你会发现，其实整个的核心一点，整个的试探是用人里面的自我中心跟私欲。不管是要吃什么，你肚子饿吗？石头变成饼啊，这是天经地义的， It's my right， 我的权利，我肚子饿，你把它变成石头，用他的私欲，然后要他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去试探神，对不对？证明神爱你，所以也是我。如果神真的爱我，神绝对不会让我失业，神绝对不会让我怎么样，神一定把所有好处都给我，对不对？耶、这是一个试探，还是一个自我中心，他用这个来，所以你跳下去，上帝一定不能见死不救，一定会拖着你，他非救你不可，又是一个自我中心。最后一个当然是天下荣华富贵都给你看，你只要拜我一下，通通是你的，你就知道整个的试探。因为当耶稣与世人认同，耶稣取了人的形象，那你要知道人性里面的一些东西也会在他里面会产生影响，但是毕竟他是没有罪性的，他胜过了。所以我们在人生在世所有的试探，你也可以说总括起来只有一个，用你人心的私欲来引诱你。不管这私欲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日用的饮食，你物质上的需要上，表现在你的虚荣心，天下万有一切的荣华富贵，不管是表现在你为了自己的缘故，你要去好像试探神等等，种种的一切试探从这里开始。耶稣胜过了，我们可以靠他的恩典，因他的缘故我们也可以胜过。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再一次的承认，我们是多么不容易在你面前真诚的从心里向你认罪，向你悔改。我们的心思多么容易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每一天好像固定的步调中，我们的心渐渐的刚硬，你的话语不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好像在产生任何的冲击和影响，以至于我们渐渐的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渐渐的离开了你，正如罗德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主，求你鉴察我们的心，鉴察我们里面心思和意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所有一切隐而未显的罪，让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因为只有当我们愿意真诚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重新得到救恩之乐，也只有当我们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属灵的复兴，也只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才有与人之间的和好、和睦、和解。求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唱诗。